我已长大了。我的爸爸是任何人都会引以为荣的人，他是一位名律师，精通国际法，客户全是大公司，因此收入相当好。可是他却常常替弱势团体服务，替他们提供免费的服务。不仅如此，他每周都会有一天去立德补习班替那些青少年受刑人补习功课。每次高中放榜的时候，他都会很紧张地注意有些受刑人是否上榜。我是独子，当然是三千宠爱在一身，他给我的实在太多了，但是爸爸没有惯坏我。我们家里很宽敞，也布置得极为优雅。爸爸每天晚上都要在他书桌上处理一些公事。我小时候常趁机进去玩，爸爸有的时候也会解释给我听他处理某些案件的逻辑。他的思路永远如此合乎逻辑，以致我从小就学会了他那一套思维方式。也难怪每次我发言的时候常常思路很清楚，老师们当然一直都很喜欢我。爸爸的书房里放满了书，一半是法律的，另一半是文学的。爸爸鼓励我看那些经典名著，因为他常出国，所以我很小就去外国看过世界著名的博物馆。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爸爸要使我成为一位非常有教养的人。在爸爸的这种刻意安排之下，再笨的孩子也会有教养的。我在念小学的时候，有一天在操场上摔得头破血流，老师打电话告诉了我爸爸。爸爸来了，他的黑色大轿车直接开进了操场。爸爸和他的司机走下来抱我，我得意得不得了，有这么一位爸爸真是幸福的事。我现在是大学生了，当然一个月才会和爸爸妈妈度一个周末。前几天放春假，爸爸叫我去垦丁，在那里我家有一个别墅。爸爸邀我沿着海边散步，太阳快下山了，爸爸在一个悬崖旁边坐下休息。他忽然提到最近被枪决的要犯，爸爸说他非常反对死刑。死刑犯虽然从前做过坏事，可是他后来已经是手无寸铁的人，而且有些死刑犯后来完全改过迁善，被枪决的人往往是个好人。我提起社会公益的问题，爸爸没有和我辩论，只说社会该讲公益，更该讲宽恕。他说我们都有希望别人宽恕我们的可能。我想起爸爸也曾经做过法官，就顺口问他有没有判过任何人死刑。爸爸说，我判过一次死刑，犯人是一位年轻的原住民，没有什么知识。他在台北打工的时候，身份证被老板娘扣住了。其实这是不合法的，任何人不得扣留其他人的身份证。他简直变成了老板娘的奴工。他在盛怒之下打死了老板娘。我是主审法官，将他判了死刑。事后，这位犯人在监狱里信了教。从各种迹象来看，他已经是个好人。因此，我四处去替他求情，希望他能够得到特赦，免于死刑。可是没有成功。他被判刑以后，太太替他生了个活泼可爱的儿子。我在监狱探访他的时候，看到了这个出生婴儿的照片。想到他将成为孤儿，也使我伤感不已。由于他已经成为另一个好人， 我对我判了死刑痛悔不已。在临行之前，我收到了一封信。爸爸从口袋中拿出一张已经变黄的信纸，一言不发地递给我。信是这样写的：法官大人，谢谢你替我做的种种努力，看来我快走了，可是我会永远地感谢你的。我有一个不情之请，请你照顾我的儿子，使他脱离无知和贫穷的环境，让他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。求求你帮助他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，再也不能让他像我这样糊里糊涂地浪费了一生。某某某敬上。我对这个孩子大为好奇。爸爸，你是怎么样照顾他的呢？爸爸说，我收养了他。一瞬间世界全变了，这不是我的爸爸，他是杀我爸爸的凶手。自报复仇，杀人者死。我跳了起来，只要我轻轻一推，爸爸就会粉身碎骨地跌到悬崖下面去。可是我的亲生父亲已经宽恕了判他死刑的人，坐在这里的是个好人，他对于他自己判人死刑的事情始终耿耿于怀。我的亲生父亲悔改以后仍被处决，这是社会的错，我没有权利再犯这种错误。如果我的亲生父亲在场，他会希望我怎么办呢？我蹲了下来，轻轻地对爸爸说，爸爸，天快黑了，我们回去吧，妈妈在等我们。爸爸站了起来，我看着他眼旁的泪水。儿子，谢谢你，我没有想到你这么快就原谅了我。我发现我的眼光也因泪水而有点模糊，可是我的话却非常的清晰。爸爸，我是你的儿子，谢谢你将我养大成人。海边这时正好刮起了垦丁常有的落山风，爸爸忽然显得有点虚弱，我扶着他，在落日的余晖下向远处的灯光顶着大风走回去。荒野里只有我们父子二人，我以我死去的生父为荣，他心胸宽大到可以宽恕判他死刑的人。我以我的爸爸为荣，他对判人死刑一直感到良心不安，他已尽了他的责任将我养大成人，甚至对我可能结束他的生命都有了准备。而我呢，我自己觉得我又高大又强壮，我已长大了，只有成熟的人才会宽恕别人，才能享受到宽恕以后而来的平安。小孩子是不会懂这些的。我的亲生父亲，你可以安息了，你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，我今天所做的事一定是你所喜欢的。